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杨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灵秀训练初级课程。今天我们要学第三课，灵秀的心，接受神的塑造。昨天我们学第二课，神如何呼召我们起来带领。我们提到今天的教会严重的缺乏好的领导，灵秀要应时代的需要回应神的呼召出来领导。神用的灵秀有一些基本的素质，比如说洞察时代的需要，拥有适合时代需要的恩赐，拥有满腔的激情，能说服群众彻底追随目的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第三课，灵秀的心，接受神的塑造。这课的主题经文是在箴言第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有心发出。这一课主要是让我们了解领袖的心比领袖的其他一切都还重要。本课学习的目标是要让学习者确认，神建立一个领袖是从他的内心开始塑造，有健康的内心才能够成为健康的属灵领袖。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学习神塑造领袖内心的五个阶段，使领袖的内在生命得以成长，能够成为可用之才。我常常在上班之前吃早餐，我的早餐很简单，就是青菜了、水果了。记得有一次我吃的是香蕉，它外表看起来挺好的，我剥开了皮就往嘴里送，咬了一大口，哎，发现味道怪怪的，仔细的去看一下，哦，原来香蕉的中心是黑色的，我急忙把嘴里的一截吐出来，再把手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香蕉再折掉一小截看看，中心还是黑色的，再折掉一截，中心照样是黑色的。原来外观好好的一根香蕉，里面竟然是坏透的，很可怕。弟兄姊妹，有些领袖就像我吃过的那根香蕉一样，外面穿得很整齐潇洒，表现得笑容可掬，嘴里讲得很好听，但是内心却充满缺点和瑕疵。这种领袖不讨神的喜悦，神不能用他。所以我们要了解如何拥有纯正的心灵，一颗让神能够使用的心灵。在我们强调领袖外在技巧之前，我们必须先顾到我们的心灵。对领袖来说，培养当领导的技巧去有效的领导固然是重要，但是每一个伟大的领袖都应该首先在他的生命中培养重要的一些内心的素质。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时机急迫的需要有人出来面对时代的挑战，来领导克服环境中的危机。因此一个有潜质的领袖总会找到适当的机会去解决社会的问题，或是改善社会的现况。但很不幸的是，许多时候领袖没有站出来，没有去回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为什么当神在呼唤领袖的时候，领袖却没有应时而出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领袖的心还没有准备好。很多领袖错过神的呼召，因为他们的心没有对准神，他们与神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颗顺服神的心，所以神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意和他国度的计划向他来沟通。一个领袖要应时代的需要出来领导神的子民，必须要先好好的准备他的心。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经历看到一个很实际的例证，使徒行传22章第6节到第10节，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面对面遇到他从来不认识但是却极烈逼迫的主耶稣，主的荣光让他站立不住，使他扑倒在地。他马上问耶稣两个很正确的问题，第一，主啊，你是谁？第二，你要我做什么？保罗先要认识这位他以前不认识却在逼迫的耶稣，这是他内心对主的挑战。他面对面见了耶稣，也认识了显现在他面前的这位大有荣光的主，内心先挑战了，然后再问第二个问题，你要我做什么？领袖在开始做事之前，必须要先好好的准备他的心。领袖要预备一颗纯正的心，纯正的心是讨主喜悦的心。在我们领袖训练这一门课里面，我们将要学习领袖三个层面的塑造。第一个层面是领袖内在品格的塑造，或是领袖灵里面生命的建造，也可以说是领袖的琐事。第二个层面是领袖技能的塑造，训练领袖做事的技术，或是有技巧的手，这也可以说是领袖的所作。第三个层面是塑造领袖的磨练能力，或是教导领袖如何建立计谋策略，达成使命，达到目标，这可以说是领袖的所谋。这三个层面，所事、所作、所谋，是绝对不能先后颠倒的。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很多领袖常常跳过第一个层面去学习其他两个层面，就是先去学习领导的技术和策略，这是很危险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领袖的内心，这是领袖的所事，这是根基。根基打不好，领袖所做所谋的就会歪，会偏，也会倒。领袖的所事是指领袖的内在品格和灵里的生命。内在品格的要求是要纯正、诚实、正直，灵里生命的要求是与神同行，与基督有生命的联系，有正常的灵修生活，也有正常的祷告生活。那请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的实例，是在诗篇第78篇70节到72节。诗人在这段经文里面追溯耶和华神对他百姓以色列的恩惠，为他们拣选一个好的王来管理他们。圣经这样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养圈中将他召出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里讲到大卫王用纯正的心去牧养以色列百姓，也用巧妙的手去带领他们。这牵涉到一个好的领袖的两个因素，第一就是心，第二就是手。心是内在的，是领袖的所事，手是指外面所做出来的事，是领袖的所作。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王有纯正的心，这是他内在的品德，是经过神用时间慢慢去塑造出来的。在这里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的是，大卫的心在少年的时代是不很纯正的。撒母耳记上第17章记载，非利士人的巨人歌利亚向以色列军队骂阵的时候，刚好大卫带食物送到以色列军营里给哥哥的时候，就听到歌利亚在咒骂，在侮辱以色列的神。撒母耳记上第17章27节这样记载说， 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我要大家注意最后一句话，怎样待他呢？他要知道如果杀了哥利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报酬。怪不得他哥哥在28节责备他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那大卫怎么反应呢？你看30节，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换句话说，大卫又去问另外一个人说，如果杀了这个哥利亚有什么报酬，有什么好处。大卫虽然敬畏神爱神，听到神的名被侮辱就愤愤不平，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希望杀死哥利亚能够得到好处，得到奖赏。这是心不纯正，神不能用心不纯正的领袖去牧养他的羊群。后来神借着扫罗的手使大卫受很多的苦，借着苦难来磨练，来塑造大卫。在诗篇里面，大卫常常在困苦中求神怜悯他，赦免他的罪，听他的祷告，大救他脱离困境。他在苦难中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他发现要有纯正的心才能够讨神的喜悦，神才能够听他的呼求，他的祷告。他在诗篇第15篇这样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大卫学到一个功课，那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才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站立得住。诗篇第66篇18节，大卫这样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他了解内心污秽不纯正的人祷告不会蒙神垂听的。在诗篇26篇1-3节，他这样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求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这里所说的行事纯全，原文的意思是心里纯正诚实。大卫王能够讨主的喜悦，被主重用，做以色列的伟大领袖，因为他有内在的品德，他用纯正的心来牧养百姓。弟兄姊妹，手中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是内心的纯正更加的重要。怪不得当耶和华指示撒母耳去拣选大卫的时候，特别对撒母耳这样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大卫是一个内心愿意被神塑造的领袖。现在我们就来看神怎样塑造领袖的内在品格，使他得以成长，能够成为可用之才。在以赛亚书6章1-8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身上是拥有领袖的内在品格，是我们做领袖的榜样。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当我们逐渐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5个被神塑造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与神相遇，得神启示。在以赛亚书6章1-2节，那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这是神塑造领袖第一个阶段，以赛亚与神相遇，看见神坐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上，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改变了他对神的认识。神也借着以赛亚所看到的景象向他启示。神向人显现常常是为了要鼓励他，向他证实或是确认一件重要的事，来坚固人对他的信心。 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16章9到13节，28章13到15节，出埃及记24章9到11节，34章5到10节，士师记6章11节到24节，这些都是一些例证。这是神塑造的第一个阶段，与神相遇，得神启示。第二个阶段是神圣洁的体现，在第6章第3到4节这样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以赛亚听到侍立在宝座两旁的撒拉夫呼喊赞美神的圣洁和荣耀，这是神给他的启示。我是圣洁的，你要服侍我就得要圣洁，这是神对人的要求。在利未记19章2节这样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对人的要求是要圣洁。耶稣也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心里面单纯圣洁，清心才能够见神的面。这是神塑造人的第二个阶段，圣洁的体现。第三个阶段，对自己罪性的认识。在第5节这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就发现到自己的污秽。从第1章开始到第4章，他一直不断地宣告灾祸将临到别人的身上，直到他面对圣洁的神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其实他自己也有灾祸了。因为罪恶污秽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怎能站立得住呢？神塑造领袖的第三个阶段是让他认识自己的污秽不配。第4，得神的更新，内心有新的透视，这是记载在第7节。第7节说：将炭沾我的口，说，看了，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神用烧着的火炭来消灭以赛亚嘴里的细菌，就象征着神除掉他的罪恶，赐给他一颗新的心，让他有新的世界观，有新的透视。这是第4个阶段。第5个阶段呢，领袖对神的回应是记载在第8节。第8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最后一个阶段，有了新的心，有了新的透视，才开始接受差遣去做事。通过以赛亚的榜样，我们就看到领袖先要在所事上调整，然后才能有所做，接受差派，有所行动。大约100年前，在欧洲有一个名叫希克勒乌伯的小男孩，他小时候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教过他关于道德或是品格的事，也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辨别是非，给他分别正确与错误，从来没有人拥抱过他，也没有人重视他。一天夜里，他听到爸爸妈妈争吵，说是要搬走，他认为他们仇恨他，怀疑他们会把他留下偷偷离开。他竖起了一堵情感的高墙，从那时起，他开始照顾自己，而且只关心自己。后来，这个男孩长大成人了，相信你们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虽然阿道夫·希特勒是个领袖，他从来没有学会什么是品格，他可能拥有领袖的地位，但是却缺少领袖的心灵。以赛亚被神塑造之后，接受差遣去做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 就是去向那些悖逆顽梗的百姓宣告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九节，神这样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请问弟兄姊妹，你愿意向这种人传福音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我才不要呢。这种情况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第一节告诉我们，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图极其荒凉。弟兄姊妹，在这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境下，如果神要你去向这些人传讲，请问你愿意去吗？是的，有时候领袖得要去做一些令他不很舒服的事情，这个时候领袖的品格会决定领袖所做的选择。具备美好的品格的领袖，即使在艰难的时刻也会做正确的选择。品格是领袖成败的关键，人们会愿意饶恕那些因为缺乏能力而偶尔有所失误的领袖，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这位领袖还在继续的成长中。但是人们不会饶恕一个品格有问题的人。在这个领域中，如果偶尔失误也是会严重，会致命的。没有一个领袖会在破坏了跟从者的信任之后仍然能够继续来影响他们。领袖要想建立信任，就必须成为一个具备美好品格的人。在上一课我们提到四世纪一些领袖，他们应时代的需要出来领导，其中一个是参孙，他靠着神给他超人的力气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但是最后他却失败了。让我们来看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第一，他没有对付自己的品格的弱点。在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说，参孙到了加沙，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参孙在性方面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不约束自己的欲望，他就常常越界。他不顺服神的命令，在以色列当中找妻子，偏偏要去给自己找一个外邦人，找一个非利士人做妻子。他还跟妓女来睡觉，最后因着他和大力拉的关系遭到灭顶之祸。领袖若不下功夫好好的面对自己在品格方面的缺陷，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糟，最终这些缺陷就会变成一个陷阱，每况愈下，导致领袖道德根基的彻底败坏，一败涂地。第二，他靠欺骗来保护自己。参孙不信任人，也得不到人的信任，他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不信任，好几次的去欺骗她。当人不顺服神，做事不正直的时候，就常常使用欺骗的法子来保护自己。参孙就喜欢使用谜语来胜过别人，他做人不坦率，导致不信任，连自己的骨肉犹太人都出卖他。第三，他有勇无谋，没有修养，鲁莽冲动。在四世纪第十五章七到八节这样说，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参孙常常表现出冲动鲁莽的行为，他在选择妻子的时候也很轻率，他在下赌注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他不止一次因为自己冲动的个性让自己陷入血战。一个不计后果的领袖对人对己都很危险。第四，他因为一个弱点被彻底的征服。参孙的弱点是女色，非利士人看出他的弱点，使用美人计 在妓女大力拉的诱惑催逼下，参孙终于上当了。领袖若放任自己的罪，最终会被他所毁灭。坏行为会让他不被人信任，直到没有他立足之地，最后他的事功会完全被拆毁。在暗处所行的，必要在明处显明出来。良好的行为能够建立领袖的品格以及大家的信任。第五点，他滥用了神所给他的恩赐。神赐给参孙特别的力气，但是他却放纵滥用，常常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来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来报私仇。滥用恩赐会为领袖带来很多麻烦，结果恩赐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那么为什么诚实正直对领袖那么重要呢？下面几点可以供你的参考。第一，领袖的运作建立在诚实正直和信任的根基上。第二，诚实正直有很高的影响力和价值。第三，人常常会有改善自己形象的倾向，却忽视诚实正直品格的培养。第四，诚实正直意味着在带领别人之前，自己先活出诚实正直出来。第五，领袖魅力可能会吸引一些人，但是只有诚实正直才能够留住他们。第六，诚实正直不是一种恩赐，也不是天赋，而是一种得胜，需要下功夫攻克己身。第七，你现在的努力方向将决定你将成为怎样的一个领袖。第八，领袖要比跟随者有更高的生活标准。萧伯纳说过一段话，他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无非是发掘自己生命本身的内涵，感知生命内在的本质，这样你就不会无病呻吟，牢骚满腹，感觉这个世界应该围绕着我的快乐而转。在我去世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被完全燃尽，因为我工作越努力，就越能展现自己生命的活力。我为生命本身而欢呼。对我而言，生命不是一根即将燃尽的蜡烛，而该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虽然我只持有片刻，但是在传递给下一代之前，我要它绚丽的燃烧。弟兄姊妹，请问你认为自己的品格怎么样呢？你的领导心态又是如何的呢？为了培养更好的品格，你应该在生活中实行哪些活动或是操练呢？弟兄姊妹，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盼望你能根据手上的讲义加以复习，并在生活中操练。我是李兴沙牧师，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给你。